确诊了，
没有确诊，就是普通感冒。这次的症状集中在流鼻涕，可是因为鼻子被塞住了，所以就只能用嘴巴呼吸，就很容易咳嗽。因为只要有一点什么小颗粒啊、尘螨啊飘进去，就会想要咳嗽。
好惨啊！
我就是一个病恹恹的状态，可是已经算是好很多了。我觉得现在里面的鼻涕都是剩下来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因为它太粘稠，所以没有办法擤干净的。可是它感觉没有再产出新的，因为也是吃了一个礼拜的药了，药四五天了。
所以是在日本感的吗？
我觉得是回来的那一天累到，然后加上被子被房东抢走，冷到感的冒。
我还问房东太太说，欸，所以你们是两个人盖一条被子？他说，欸，不是，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人盖一条，我很自豪这一点，想说这样就不会被抢被子了，殊不知还是抢走了。想盖两条，怎么不早点讲？
所以你没有把它抢回来？
抢不回来，因为它卷起来。他是躺平的时候抓走之后，他又卷起来了，然后我就抢不回来。然后其实我们有一条很厚的被在椅子上，就是书桌的椅子上。可是要把那条被拿下来，又不发出声音，是要醒过来、站立起来去做的。不然，因为它太厚了，椅子可能会倒啊之类的。就不是抽了就可以用的。但是平常没事，不够冷也不会盖那一条，因为它真的很厚、很蓬松，就很占位置。所以那天我就一直在我很冷，可是我身体有点动不了的情况下，一直到我真的受不了了，就是我真的得醒过来了，我才去拿那条被。可是感觉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一次躺下我就有点无法呼吸。但是我觉得跟前一天还蛮彻底的累到应该有关系，
是因为搭那个护航，
就可以衔接上一集讲剩下来的那个日本行的部分，惊涛骇浪的，
有趣的部分来了，
有趣的部分来了，大家都喜欢听这种吧？
对啊，上一集都听你那边爽。
欸，我上集有提到我们前一天晚上先把行李拖去上野车站放的事情吗？
没有。
迪士尼结束一整天之后已经很累了，可是我们就想说隔天我们到底要超早起去站上野车站的行李箱的位置，行李寄放的位置，因为那天是晚上六点半的班机，4点半到机场就可以了，然后3点的车出发就可以，3点的车从上野出发到机场就 OK， 所以等于说我们早上其实有一个很完整的早上，可以吃完午餐再慢慢的去搭车，拖着行李很不方便。有找到上野车站有那种寄放行李的置物柜，可是没有看到那种人工寄放的，就像北车就有人工寄放的，就是你预约一个时段，它会有一个人在仓库前面把你的行李收走，这样就不会有一个铁箱一个铁箱站满就没办法放的问题。
哦，有这种东西哦。
我也是那个赖姓友人回国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好怕哦。
很怕，就有点像是租车的那种感觉，他就把你的行李拖到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仓库放。然后那里就有种，可是那里对行李蛮残忍的啦，就是他会叠在一起什么的，可是就是一定会有位置放。
这样蛮好的。
对啊，蛮好的。但上野没有这个东西，就只有一个箱子，就是行李寄放啦。如果我明天想睡到饱再 check out 再放行李的话，一定就没有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回去。可是已经晚上9点多了，那我们今天回到饭店的时候已经是10点半左右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后来就决定很努力的回到饭店，噼里啪啦先把大部分的行李收好，只剩下明天要用的跟洗完澡要用的，然后直接杀去上野车站放。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放完行李之后已经是11:30以后，快12点。
嗯，
然后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饿，就找了一间里面都是日本大叔的店吃饭，有点像是品相，有点像吉野家
哦，连锁的那种感觉吗？
欸，没有，只是品相像而已，但它整体非常的家庭餐厅。
嗯，
就连坐的桌椅啊等等，就非常的家庭餐厅，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日本老男人在应酬，
所以不是居酒屋，
不是居酒屋。然后我们回到的时候，居酒屋门都关了，
这么晚，
就是可能他们星期天也没有要让他们的文化，星期天也没有要应酬到这么晚，所以星期天可能会是所有居酒屋很早关门的一天。
哦，是啊。
可能啦，我不知道他确切是怎样，但是我们走在路上就没有什么店开，只有那种小店开，然后里面都是老男人在应酬，然后一直在抱怨，然后用那种会打舌的那种日文，因为我不会打舌，所以我没有办法学弹舌啦那种日文，你能想象吗？就是很像日剧里面帮派里面的人会说出来的语气。
那赶快闪啊！
可是我们很饿，我们就待在里面吃东西。然后那里的人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来，吃的也是有点客难。离开的时候超级爆干冷，但是回到房间之后洗澡睡觉就睡得蛮好的。隔天醒来之后也很顺利的退房，然后就到处去逛逛。房东抽一番赏抽到 B 赏，增加我们行李托运的难度。之后呢，就这个就是日本行程第一类，就是一整天的迪士尼之后拖行李的这件事情。之后看起来还好，我们蛮早就到机场开始排队托运行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因为去的时候是搭长荣，回来是搭虎航，很明确的服务上面的精致度的差异。
长荣跟虎航你比屁哦。
可是我觉得是都是，因为我觉得比的点在于都是服务业，你可以，你人说话的语气是可以调整的，你虽然是联航，你不一定要这样子对客人讲话，
他的那个吧繁忙度不能比吧，
我不知道耶。看起来因为我们很早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很混乱，就我们是在开柜台开之前就在排队的人，然后他在很凶的是在比我们还要前面的人，这样子。
他在凶前面的人，
他在凶前面的人。然后他凶的点在于，因为有两个阿姨，反正就是虎航的规定就是你只能托运一件行李，带飞机两件行李，
你说
再上飞机两件，就是背包加一个手提这样子，然后你只能托运一件行李，然后那一件行李是限重20公斤。
其实蛮多的，
蛮多的。那两位阿姨就以为说只托运的只要在20公斤以内就可以，所以他就拿了两个小的一起要托运，可是虎航就说不行，只能一件
哦。
然后妈妈就听不懂，就觉得可是我们在20公斤以内，
所以他们是日本人哦。
你说服务的人吗？
就是阿姨。
阿姨是台湾人，服务的人是日本人
哦。
然后他就用英文跟他们讲说只能一件，只能一件。阿姨就很尖，因为他们就听不懂，然后感觉是有种鼓起勇气自由行的感觉，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用英文跟他讲说这个在20公斤以内，在20公斤以内。他就说没有 only one， 然后就开始很大声，然后就把他的行李有点用力的扯下那个称重的那个地方，然后很重的砰放到地上 only one 这样子。然后我就有吓到。后来呢，他就开始用日文非常快速的在骂他们，就是很凶的说你们这样真的浪费我的时间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呢，其中一个阿姨就觉得很委屈，但是也没办法，她的行李就被弄下来了，然后她就后啦这样子，就是只寄一个行李。但是这样就变成说他们的背包加本来想要带上去的就已经两件啦， 他这样就得要再多一件。然后柜台就说要，那个日本人就说那这样要加钱。妈妈就很错愕，她说啊，这还要加钱哦。然后就开始找有没有什么卡可以刷还是什么的，类似这样很慌忙的在找。后来就他就一直日本人他就手叉腰，然后大叹气到后面排队的人都听得到。这样我就吓到。后来呢，另外一个阿姨就说意思就是说不然他先这样子，因为他的其中一个行李是20公斤没有错，然后就放上去，20公斤以内只有一件，然后他就很顺利的托运。那他手上是有另外一个手提的行李箱，那个行李箱目测绝对是10寸以内的，可是形状比较特别，是正方形的那种。
哦，胖胖箱。
胖胖箱，对。然后那个日本人又敲敲他的胖胖箱 ，no。然后说他为什么 no？ 然后他就是虎航旁边有那个铁架，你一定要塞得进去才可以。
嗯。
可是他的规定上是写10寸以内。文本是写10寸以内，可是没想到是有形状限制的，你放不进那个扁扁的框框里，你就不能带上去。
有啦，文本上有写那个尺寸。
你可是他是写长宽高的盒啊？
他是写长宽高，不能超过某一边不能超过多少？
哦，真的、哦？
嗯，
因为我跟房东在看的时候，就是我这一次啦，我跟房东在看的时候，他是写长宽高总和不能超过多少。就是他没有分开来写，然后反正他们就是，
所以他们也是去程的时候，应该不是拉联行，
应该不是，不然就是他们在日本买了一个很可爱、很小巧的，
然后他们在那边买的行李箱，
对，可能是这样。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是10寸以内，然后那个他就悄悄 no 这样子，
嗯，
可是那这样怎么办？那这个也得要托运吗？
对，得托运，
得托运。然后他就想要。托运，然后后来就说，那不然就是，反正就这个就托运，然后另外那一个人的，他们就把它用那种行李伸缩，就是收缩袋，把它分成两个，然后带上行李，带上飞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两个人在那边瞧很久。后来那个日本的服务人员，他们就有点用力的，没有把那个袋子提起来，他直接弯腰把那个袋子这样子甩到旁边去。
嗯，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用日文讲说你们在那边用。
嗯
嗯，然后之后他们就吓到，因为行李袋就直接从前面这样飞走。
嗯，
他们就开始用，用完之后他就想要回头直接去，然后那个日本就跟他说要重新排队，可是用完的时候那个队伍已经超级长。
嗯，
就是已经排到很后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后面的可能刚好只有他们，也许比较不常搭飞机，或者是比较运气差。然后我们后面大致上都有符合他的标准，就没有被凶到。顶多就是他真的懒得用英文跟你讲话，他就是滴滴嘟嘟很快速的用日文跟你讲，讲完就请你离开这样。可是我就觉得那两个人很，如果我是他们，应该很受挫。
可是没有那个、喔，后面应该有很多台湾人不救，
有要帮忙讲话，
嗯，
那有年轻人要过去帮忙讲话，然后那日本人说 wait， back to the line， wait 这样子，
哦，
嗯，反正我有被这个吓到，
霸凌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联航归联航，你不一定要这样讲话，
对，
或者是你可以说，请你在旁边用好。那等一下要请你重新排队哦，就是他可以用人家完全听不懂的英文或日文讲，但是气氛不是直接把他的袋子往旁边甩，
对啊，
也不是把他的行李箱扯下来很重的放在地上，
这完全可以客诉。
对，然后但是不在我个人可以客诉的范围，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两个阿姨的可能机票号码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反正我后来是没有做客诉的动作，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有让我吓到，就是我觉得语气可以调整，你 不一定是什么行的问题。
对啊，
对，刚好那个柜台就觉得很冲，
嗯
嗯，好像搞得后面的人都很紧张，后面的人超级紧张的，然后还有人直接就已经把信用卡准备好了，因为就知道自己一定要
托运，
要托运。后来呢，这件事情又延续到我们就在候机的那个厅开始等了， 本来说是5:40可以上飞机，结果一直都没有广播。后来就发现那几个地勤的空服员，地勤的应该也还是算空服员吧，
地勤
人员，
人员就没有空服了吧？
好吧，地勤人员呢，就是那几个有点凶的又出现，
用他们，
又是他们，然后他们开始一个一个，因为你会经过免税店啊，然后就会，你可能会多买一些小袋子，就是那个也要算在一个里面，
那要塞到包包里面。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塞到包包里面，但是他就是一个一个检查 ，1, 2, 然后他就给你贴那个橘色的那个行李袋子标签。弄一弄之后呢，他突然说今天会延后登机，那也就算了。延后了快要40分钟之后，他说有没有人的行李愿意给他们托运？因为机上的那个上面的置物空间放不下了，这样
可以放地板上啊？
他们是这样广播的，
嗯，
说因为机上空间不够，所以有没有人的行李愿意给他们托运？这样，然后那个很凶的空服员就找到了那两位阿姨，说你这个行李要不要给我们托运？然后那阿姨整个大翻白眼，应该很气，我相信她觉得很不爽。
嗯，
然后后来那个阿姨就觉得那不托运白不托运，就说要托运。结果空服员就说 open， 就是他要把行动电源那些拿出来，然后他就必须要检，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可以拿一张单子说这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就好了，嗯，可是他就直接说 open， 就叫人家 open， 然后人家就打开来，他就在大庭广众他就翻人家的行李，
看超没礼貌的，
超没礼貌的。后来他就合起来说 OK， 然后就直接就拖着就走了。然后那个阿姨就很紧张，因为锁跟那个腰带都还没有弄，这样子就冲过去要锁，然后那个机场人员就是地勤人员又很不耐烦。之后还有好几个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被不耐烦这样的情况。
嗯，
不知道这个航班是怎样，是加开害他们需要加班还是干嘛的嘛？但是就是整组地勤人员都心情很差的感觉，然后都很统一的把这个气出在旅客身上，
所以都没有人敢凶他们哦。
我没有遇到真的有在凶他们的人。
嗯，
还有说什么？不是有些人会背那种登山的大背包吗？然后那个登山的大背包怎么看就是要托运。
对
对，然后他就跟他们说，最刚开始在排队的时候，是在最开始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东西要托运。
嗯，
然后那个人就不让他托运，理由是那个是软的。
屁啦，
不是，可是你们前面就已经说是看尺寸、看重量了嘛？
对啊，对啊。
那个东西怎么样？绝对不可能塞进那个铁的小框框。
对啊，
对。然后你说这个不能托运，是因为它是软的，这样子就是标准很模糊啊，就是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心情不好，
应该心情就很差。那你现在这样子，他又不能带上飞机，又不能托运，他现在是要怎么带？
对啊，
对啊。然后他是要托运的时候，他就是要他加钱，超怪。
这个航班很缺钱。
对，这个航班，可是又号称是坐满满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
对啊，
到底是多缺？虎航有多缺？我不相信虎航很多人搭
啊。对啊，我没有遇过这种哎，
反正就刚好被我遇到，我觉得吓到，真的有吓到。第一次被服务的这么紧张，然后后来就是有，他就问了好几个人的行李可不可以托运，然后就托运了嘛。之后终于把我们放上飞机了。飞机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点闷，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呢，我们在飞机上又等了大约快要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有超过，他都没有开冷气，然后那些空服员就很紧张的再把机上的那个。机上的行李要排列好，这个也都可以接受。只是呢，他们机上的空服员可能因为太混乱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但他们在开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有东西掉下来砸到旅客。
干，
就可能他们正在开的时候，可能又有人叫他，他就很慌忙，所以一转头他就没有撑着他慢慢下来，就是开了之后被叫，然后那个 门就咚咚这样子，然后就东西就掉下来，就砸到旅客的头，很长，听到啊这样子，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很不好意思这样。
所以空服员是台湾人，
空服员是台湾人哦， oh. 就一直听到很亲切的道歉，可是一直有人被砸到。我觉得一个小时以内六次以上，很多哎、欸，超多的。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瞧上面的位置，然后麻烦谁把哪个包包放到腿前面的底下。嗯。可是有些特别高的人前面就不想放东西，可是他就说我们机上的空间不够了，可不可以请你放这个？他就开始认为雨伞令的包包可以放在你的腿底下嘛？嗯。最后就变成你的腿前面不一定是你的包包，嗯，你也不知道你的包包被放到谁的腿前面，
看超混乱啊，
很混乱。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坐得很前面，但是你也许比较晚上飞机，然后你的行李就会被放到很后面的地方去，嗯，那这样可以想象下飞机的时候就会爆干混乱，
对
对，谁放心把自己的行李留在飞机上让陌生人慢慢提出来呢？
对
对对，嗯。后来就可是就没办法，他们就这样做了。之后呢，他居然又说，刚才不是才叫大家说机上的空间不够，所以有一些行李要给他们托运吗？嗯，这个时候他们又说，就是有一些旅客椅子前面可能会再多放一点东西，因为我们托运的空间不够了。
三小，
哈，好，最后。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这么忙乱，然后大家都在流汗，很不耐烦，玩了一整天，已经晚上了的情况下，都没有开冷气，嗯，很闷，很热，房东心情很差，因为本来他预计是隔天要去公司上班，但这样子拖一拖，很有可能会，本来是9点可以到台湾了，但是后来我们是12点才到台湾，这样就很晚了，所以他就一直想到隔天还要早起上班，然后现在要被这样搞。然后态度又不好，就很不爽这样子。
你们以后应该都搭长荣了，蠢。
有被这一次的虎航吓到，不然我们之前出国也都搭联航。嗯嗯，就是体验都还蛮好的，就刚好这一次。嗯，太深刻了。终于呢，好像大家都已经坐定了。有一个旅客就坐在我前面，应该是前两排或三排。他突然叫空服人员说他的护照不见，
他是在上飞机之后才不见的吧？
对，所以这样就比较好一点，是应该就在这一段路上。这段路虽然短短的，可是刚才整理行李的过程非常混乱。
对，
他到底在哪还真的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人在拖移包包的时候，他本来在地上被拖移进去啦，或者是哪里的，还有请全机的人帮忙看一下自己脚前的行李附近有没有旅客的护照，然后他又空服员又下飞机去那一段路上找，后来到底什么时候找到我是不知道，但是又多等了好一阵子，但他还是不开冷气给我们吹，而且那段时间也是你没有办法补眠的，因为太混乱了。好不容易呢，我们终于起飞了，开始飞，结果大乱流。非常乱哦，乱到我跟房东得要牵着手，真的觉得快挂了，很乱，非常乱。就是如果听前面的人就会知道，我跟房东是没事绝对不会牵手的情侣，就是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举动。
突然有一个归属感，
对，有归属感，非常可怕的大乱流，然后。我在上飞机前有投币买了一瓶水，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有稍微稳定的时候，我就想要喝水。然后那一瓶水呢，乱流乱到我还没开始喝，是直立着拿它，已经喝掉一半。可是那个水会沿着保特瓶的壁从洞口喷出来，非常可怕。后来就终于有比较平缓一点，可是那个时候呢。我的晚餐已经快吐出来了，十分的晕机，厕所一直都有人，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就看到他的那个菜单上面有一个柠檬汁，想说喝酸酸的应该会比较好， 不然真的是那个晚餐一直浮在那里，那很不舒服，
直接吐出来了啊。
可是我不想要再增加飞机上的气味跟混乱哦。然后他的呕吐袋还不是每个人付一个、哦，不是通常都会在前面有一个纸的袋子吗？你把口撕开就可以吐。
对啊，
他没有，他你要等他要。然后厕所，我就想说，我如果拿到那个袋子，我可以去飞机那个厕所里面吐。
嗯，
可是厕所一直都有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在里面吐。后来我就点了那个柠檬的水，他也给了，卡也刷了，都已经喝掉大半罐了，也比较好一点了。可是还是时不时的有超级大乱流。突然呢，他就空服员就走过来说：“先生，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发现今天系统的设定好像要超过台币200块才能刷卡耶，你身上有日币或台币吗？”
他跟房东说，
对，他就跟我们两个讲。可是我们两个当下很尴尬的点在，因为回台湾之后的事情我们全部都可以用手机解决，所以我们的钞票是放在行李箱里面。
嗯，
我们的日币呢，因为现在汇率太差了，回来也换不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直接在机场是梭哈，只剩下非常零，很零很零的散落在可能我的口袋、他的口袋、我的钱包、他的钱包这样子。我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纸钞，我就说我们现在没有台币，我们日币也没有剩多少了。他说啊，真的吗？那好，那我先去跟其他旅客告知这件事情。我等一下我一边想办法。空服人员很客气，可是有种问题无法解决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我们两个人的各个口袋里面翻找那些零钱，好不容易死凑活凑，凑到360块
日币，
日币可以买那一瓶柠檬汁。我就觉得天啊，真的是太感恩了，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你说不能刷200块以下？
对，
这是很垃圾、欸，
超级垃圾的。啊，空服员就很不知道在干嘛。空服员很客气啊，就是整个系统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后来可能就有些人有解决，有些人没解决。那个空服员就很懊恼的就来到我们旁边，然后我们就拿出少少的一点日币的零钱，就说我们有这些换算下来刚好可以买那一瓶。他就面有难色说：“可是我们只收纸钞，日币只收纸钞。”
你给我收走。
对，
你给我收走。
更三小，超气耶！气吗？当下的情绪已经不是气了，就是三小这样。
可是如果他日币只收纸钞的话，他找钱要怎么找？
对，他还是得找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得要有一堆零钱去找。
对啊，
对啊，
给你一点零钱，给你找呢。
对啊，有哪里不行？可是他就说日币只收纸钞，然后再很委婉的问说你们有台币吗？可是我们还真的没有台币，台币就是一块都没有，
嗯，
就是在托运的行李箱。
那你跟他讲，哎、欸，那个我们的那个钱在托运。
有啊，我们就说在托运里面，那他就很懊恼，因为。就是可能要在飞机上就解决这件事情，
那、哦、一定得这样吧？
对啊、嗯，然后他还跟我们讲说，那还是你们如果比较方便的话，就是看要不要跟隔壁乘客借一下，这样你们可以回台湾再就是汇款。那我就
说不认识，
我就想那我可以跟你借吗？空服员也是台湾人、啊，
嗯
嗯，他说啊，我们就是服务人员的话会比较不方便啦，
那其他人就方便了、
哦，对啊。后来呢，他就说，那不然这样子，他身上有日币的纸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日币给他，他身上有纸钞，他交出去，然后他自己就留着那些硬币，然后他用台币找我们17块钱，就是刚好找回来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就这样子解决我的那一瓶柠檬水、柠檬汁，
哎、欸，很精彩，
好激烈哦，超级激烈的。然后在离我们有点远的地方，很前面的地方，还有飞到一半大乱流的时候，那个上面的那个抽屉崩开，然后东西全部都掉下来。
下面的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但是他刚好在吃他的餐，然后那个餐就不能吃了嘛，
不能吃了。
然后旁边人还被波及到，可是好像那个餐是一个，他已经先订了嘛、
嗯，
所以他应该要可以享用完那份餐才对。他整个清理完之后， 可能就还是很想要吃那个餐，结果空服员跟他讲说已经没有了。
好饿哦，
超饿的，
好可怜哦，
超可怜。反正就是一个超级混乱的航班，还飞了四个小时才到。好不容易到了之后，好险一切通关什么的非常快，这时候就来到了等行李的环节。行李大家就可以大概知道，就是先进去的会比较晚出来，
嗯，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光等行李又再多等了一个小时，我觉得就怪了。
等等，你们的行李，
他前面很快速的就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突然有个超级大的断层，应该有40分钟完全没有动，完全没有新的东西，所有人都剩下的人都围在旁边。然后那两位阿姨已经快气烂了，阿姨疯掉，然后疯狂打电话大肆抱怨这样子。看到行李转盘，到我们拿到行李，应该又过了快一个小时，这样才终于拿到我们的行李，然后终于可以搭上接驳，然后回家。一切都是如此的疲劳。
你不在那个机场遇到那个？
对，这个就是额外支线的部分。支线也遇到超怪的人。我立刻跟传讯息跟房客讲，我就被反正就是我跟房东就轮流上厕所，可是女生那边排得很长，我有一点急，赶快先去排，排着排着排着就越来越急越来越急。这种情况就是哪一扇门先开了，你就会马上到那扇门去 stand by。
对，
所以你会跟那个人直接擦身而过这样子，会跟他有点接近。我就门开了我就往前走，有个阿姨就走出来，那个阿姨的外观上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我阿嬷的感觉，就是她看起来比她实际的年龄还要大的感觉。可是因为她用的或者是她走路扛东西的那个力气，又觉得可能可以叫她阿姨。然后整体来说非常的朴实，可以想象。就是你看到他的第一眼，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很热心，可能有一点点鸡婆，但是是个好人的感觉。
嗯，
反正我就走进去，就突然被那个好人抓出来，捏着我的那个袖子把我拖出来。我就看着他，想说这人干嘛？你谁？可是我当下有一个想法是啊，他是不是有东西放在里面？因为我前提是我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个热心的好人。
嗯，
我想啊，他是不是有东西放在里面？没有拿，我就退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小姑娘，这跟我上上一集遇到的就不一样了。姑娘，我跟你说说，我先前是撒了泡尿，冲了，我都冲下去，冲很干净。但是呢，我觉得台湾子民应该要提升环保意识。我裤子穿着起来又想撒，好急，我撒了第二泡我没有冲。省水，你上完之后一并冲。
饼吗？
三小，他跟我在那边扯环保，他有继续扯，可是我听不下去，我快尿出来，我就直接把他推出去，门嘣就关起来，然后就立刻冲水，就听到他在外面骂我：“小姑娘真不听话，地球问题是大事儿。”就一直这样讲哦，地球问题是大事儿，亚洲的环保问题就是从我们年轻人开始的。一直讲然后就沿路就出去有洗手什么的，然后就说两泡一起冲有哪里不好啊，怎样怎样怎样的啊，这样子就是什么，这样子才有什么省到水资源啊，知道淡水有多珍贵吗，什么什么的，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外面排队的那个台湾女性们就已经不能接受了，很恶欸，你赶快出去啦，这样子。好了啦，你不要再讲了啦。很崩溃，然后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小，应该就是真的走出去。他讲话的那个语气真的是刻在我的脑袋里，我觉得太惊悚了，就是怎么会有人讲出这个话？他知道自己有多不卫生吗？
看这超恶的啦，
超恶的，然后尿有个黄的，气死我了。而且我就要把那个马桶盖盖起来冲，我觉得又再加上他事先讲的那一串话，
嗯，
跟他带给人的感受瞬间有天堂到地狱的那个落差感，会觉得那一泡尿又再更脏，
超脏，
超脏。对，然后我在想到我的那只袖子，就是他捏我的那只袖子，是他还没洗过手的，就是整个非常不舒服，超级不舒服。
好好玩哦，日本好好玩。
遇到一些怪人，总之就是就有平安的。我然后把那个冲完水，再把盖子掀开之后，我还喷了一大堆的酒精，我才敢上那间厕所。终于释放完出去之后，领到行李再回到家，已经一点多多。然后房东已经决定隔天要在家上班，但他还是要比较早起，他就准备洗洗睡。我呢就因为那几天台湾非常的湿冷，衣服就是一个很难干的状态。可是出国玩就是会有一大堆衣服需要洗，就是一个累积，还有加上一些新买的。在我脑中有一个 schedule， 就是我需要在星期一就洗衣服，星期一的晚上到星期二的下午给它稍微风干一下下，下午到晚上我可以把它拿进房间里面除湿，星期二晚上再洗，星期三可以晾一整天，然后星期四的早上我把它拿去，星期三我本来预计是晾到下午，然后就要拿进房间除湿，那这样就可以在星期四的时候，确定可以在星期四的时候让房客洗衣服。
其实我不急啦，
可是就觉得已经跟你约好礼拜四了，就想说已经，而且我星期四会回阿婆家，所以还是得要在星期四前洗完，反正我心里有这个 schedule。所以那天到那个家之后，我就听好像也有邻居在使用洗衣机，虽然已经一点多了，可是刚好我们洗衣机放置的位置跟这一整排的房间的配置应该是不至于吵到人啦、
对
对，所以我就还是洗了衣服，然后又等他洗好的过程洗澡啊，然后再收拾一下东西啊什么，反正我弄到最后已经是四点多才睡觉。所以去睡觉的时候呢，我已经很努力的把被房东卷走的被子抽回来盖。但是在那个晚上呢，就是在他醒来之前，我的被子又被卷走了。隔天起来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感冒了。
你故事好，还要起承转合哦，还要合到最前面的地方，
头尾呼应了，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
顶针，顶针，
顶针好是这样吗？
前面后面都顶到。
好，好啦，对，日本很好玩。反正日本之行就很精彩、隆重的画下句点了，然后大家要珍惜水资源。
我一月要去北海道搭虎航，我怕啊、怕起来。
可是真的是这一班虎航特别奇怪啊，我没有遇过这么混乱的联航。然后日本人很凶就是也没有遇过凶成这样的日本人，
派
我告派的那边摔人家行李。好了，我觉得不会啦。不会有，不会没有每一班每一个航班都搞成这样的道理吧？
对啊，没有。晕机要吃好吃吗？
好像可以哦，毕竟还是飞机比较小台啦。我相信遇到乱流的时候，那个晃的程度会有差异，所以就我也没有在怪他，就是乱流的部分。
乱流不是他们的错。
对，乱流不是他们的错。所以，可是因为那些乱流，我要买柠檬汁。但是不让我们刷团又不收硬币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问题，
垃圾垃圾，
太垃圾了。而且就是在你已经买下去喝到快完了才知道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把商品还他。
对啊
对啊，然后我跟我爸讲的时候，他就说不然你就吐还他。
干
超
恶，你再收他一点钱，他里面多了一些东西。
对啊，
美少女脱衣。
好恶哦、喔，我那时候是怨妇，根本不是少女，超气，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超怨。然后这中间就很好笑，因为本人呢，人类图上是一个情绪中心空白的状态，我就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可是我还是会有自己属于人类的脾气啊，所以我其实对于这整件事情都非常非常非常生气。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房东气场太强了。他好气哦，他气到我一碰到他，我就没有办法那么气了。就是我的那个门不知道怎么开，因为有一些情绪中心空白是别人很难过，你就会跟着很难过；别人很生气，你就会跟着很生气。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平衡的机制，反正就是他只要 我可以很气很气很气，但是他只要到我旁边开始大暴怒的时候，我就会突然之间很温婉啊，没事啦什么的。可是我好压抑哦。
所以你不能跟他一起气嘛？
我可以跟他一起气，可是会变得很多余， oh. 就会变得很像应声虫。他们怎么会这样这样？我就只能说对啊，这样。
这样没有不行吧？
就没有什么用啊，就是得要让自己，因为你在很气的时候，你也讲不出什么好话，
嗯，
所以就是很气，就是，可是当对方很气的时候，假设啊，就说怎么会这样啊？然后我至少得要让我自己冷静到，对啊，至少要开冷气给我们吹吧，也太夸张了。就是我至少要冷静到这个程度。
哦，你要补一句有用的东西。
对，我要补一句 有点建设性的，或者是我必须要可能要试图问一下空服人说，所以机上的冷气是可以使用了吗？像是这样，就是我必须让自己是相对冷静的状况。
嗯，
可是我本体的气其实已经口不择言
了。之前去韩国，
嗯，
是搭虎航，
嗯，
就他们就飞机上从头到尾都超热。可是重点是韩国是很冷的，
对，
我就觉得，因为通常不是会带，就是最后的那件外套会带上飞机，
对，
就是干超热，
好热哦，
而且是从头到尾都很热，就是没有你冷气是真的没开，是不是？但是一定不可能没开，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强点，你开都开了，
对啊，开都开了，省那么一点，
对啊。
我们机票其实也没有多便宜啊，
其实真的还好耶，我觉得依照这样子的体验来说，它要再便宜破千，我可能才会觉得这样的体验我可以接受。尤其是看到，真的是尤其是看到那个一阵乱流之后，上面的东西爆开来砸在乘客身上之后，
你们飞机都要换吧，你们内装就有问题啊，
对，从头到尾都有问题。应该就这样啦，因为就是迪士尼有讲过木须龙嘛，后面就是接着结束，精彩，
你们这是
难忘，
爽在前面耶，
对，爽在前面，可是也爽四天了 OK， 只是后面这一段印象深刻到还可以塞一集。
真的耶，这集满了。笔记本了就
再下一集。好吧，大家可以出国的时候可以再，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就是虎航或者是联航就不好了，真的就是刚好遇到这个班次，这个气流，
嗯，
跟这一组机组人员跟这个系统，就是刚好他们都全部嘎在一起。因为上飞机之后的空服员其实是非常客气的，
嗯
嗯，
台湾人会怕，
台湾人真的有比较怕哎、欸，我在想会不会是日本人也觉得台湾人很喜欢日本，所以。在对待上就
随便，
相对了，再猜测了，好吧，那就这礼拜就先这样咯，
拜拜，
拜拜。